绍过这个佛陀的圣像流传的年份和原因。有人就会有这个问题了，既然佛陀的圣像是木石雕塑的，是报纸描画的，那有人说这个是偶像啫，为什么要向一个偶像顶礼呢？甚至有一些耶稣教的传教士呢，很多时候都会批评说呢，佛教徒拜佛呢是属于拜偶像。他们时时都会问的，为什么要拜木石，要拜金属，要拜报纸所做的布啊，同埋或者纸啊所画的偶像呢？首先我们要承认是这些呢是属于呢木石雕刻的偶像啊。但是呢，人事实上是不能够离开这个偶像的观念的。为什么呢？首先讲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向他的国旗敬礼呢？那支国旗啊是不是用布做的呢？有时或者是用纸做的呢？那为什么会向一张纸或者一块布去到敬礼呢？这个呢，我们就应该要用少少智慧去想嘢啦。因为我们要知道啊，这一块纸，这一块布，当它制成国旗的时候啊，它在国民的心目之中已经再不是一张纸或者一块布那么简单了，而是一个代表了国家的象征。所以一见到国旗敬礼，有些什么国家大事升起那块画住代表国家的布，那块国旗是敬礼。同样的，就算是耶稣教徒都好，他们也都向十字架去到祈祷的。十字架上面呢，往往是有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这个十字架耶稣的像呢，也往往是木制的、铁制的，甚至是纸画的。那为什么耶稣教徒也都会向这些木、这些铁、这些纸跪下来祈祷呢？这个也都是呢，想下了，不是只是说向那张纸、向那块木或者向那块铁跪拜，而是我们向这个已经雕塑出来的像，而这个像是表征着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去到呢，而向他崇拜。我们千万不要看事看物呢，只是呢看个表征，即是看个外相，而不看到他所包含的那个意义在这里。所以如果这样看法呢，向一个偶像去到表示敬礼呢，实在是没什么不好的噃，甚至中国人是很尽孝道的。他们呢，父母或者先人不在这里了，过身了，他们为了要悼亡，为了要崇敬他们呢，往往都会向他们的相呢是鞠躬的。那难道向一块纸鞠躬吗？不是，是向这个纸上面所表征着的这个人过去的历史、过去所做的一切、过去的恩德而表示尊敬。所以呢，凡是呢看东西呢，不要只是看那个外相，而应该要加上一些智慧啊，加上一些看不到的、眼看不到的那种的精神加上去。然后呢，对于时、对于物呢，看东西就没那么偏激了。甚至呢，有时呢一块布啊，如果你将它做成帽呢，就可以戴在头套啦。如果你将它做成鞋呢，你可以踩它在脚那里的。所以布自己本身是没有贵贱之分，只不过是你将它做成什么东西就怎样用它而已。即是好像我正话讲的，如果一张纸将它印成父母的像啊，那这张纸我们就好好地要收藏它啦，要尊敬它啦。但是如果印了连环图呢，看完呢你就可以抌了它了，亦都心中不会有不安乐的。所以纸本身呢是无贵贱，贵贱是在于我们的心、心上的分别。金属的物体或者是化学原料物体所制造成的圣贤之像呢，我们就会好好高高供奉它。但是如果啊，将这些金属或者这些化学原料整了个不倒翁，啲细路仔会点呢？会拱下拱下拱下佢，用嚟玩嘅。所以物质呢，其实系一样， 而造成啲乜嘢呢，会引起你嘅心有一种点样嘅恭敬呢，咁就唔同啦。所以佛陀嘅圣像虽则是用金属、木石、布纸所造成，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啊，这个已经不是光是一个金属、木石、布纸，而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娑婆世界上住过大智大觉，用他的真理去到服务人群、净化人群、提醒人群、救度人群的一个佛陀嘅圣像。因此呢，对于那些攻击佛教徒说他们拜偶像的耶稣教徒或者其他的人士呢，如果他们想一想，将你们父母的像、将你们教主的像随便拎来侮辱，你的心里面会觉得怎样呢？应该你在攻击人的时候呢，要自己反省一下，反省一下才得。好了，从事上来看，我们修行是应该有目标的。一个偶像呢，它能够启发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的修持。怎样帮助法呢？因为当我们一看到佛陀慈悲的圣像的时候，我们就会记起他的教诲，我们会将心中的贪嗔痴妄念是顿息。当我们礼拜佛陀庄严上好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行为都不敢放入，我们都要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是守起我们的戒定慧。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我们对一个圣像恭敬顶礼所表达出的虔诚，往往是会得到一个感应的。这个是事相上来讲，是会有这种的感应。在法性上来讲，真正冇偶像观念嘅呢，我可以讲一句，真正冇偶像观念嘅呢，系佛教徒，唔系其他咩耶稣教徒。嗱，我举一个例，讲明一个呢禅宗嘅公案，我哋就可以知道啦。有位丹霞嘅天然禅师，佢就去一个佛寺度挂单喎。当时就好冻冻到不得了，天气寒冷到极，大雪纷纷。咁呢个丹霞禅师真係冻到呢，如果唔再取暖呢，真係会冻死㗎喇。於是呢，佢就将佛殿上一个佛像拎落嚟呢，就劈开佢呢，就烧火喎。哇，寺里面有个斗刹师见到就非常之嬲，就闹佢啦。喂，你点解咁㗎？点可以将个佛像拎落嚟烧火取暖呢？咁呢个丹霞禅师呢，纵容不迫的，哦，我不是烧，我不是烧他，我在这里取舍你而已嘛。那个斗刹师就更加嬲了，你岂有此理，乱咁讲嘢，木头佛像哪里有舍你啊？这个丹霞禅师逼到你讲这个答案，不是咯，既然是木头咯，烧他来取暖又有什么所谓呢，多够来啊。这个丹霞禅师的这几句呢，就真係讲出咗佢冇偶像观念嘅嗰一种佛教真正儿女嘅修养。因为佢所认识嘅呢，佛陀係一个圣者，係一个呢明白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嘅道理。一个人喺未曾真真正正觉悟嘅时候呢，要恭敬圣像。在觉悟以后啊，心外都无佛，因为个心内即心已经即佛，所以圣像已经在他的心中了。其他的呢没什么所谓了，这些是外相而已。在唐宣宗未登基之前，他曾经做过和尚仔的，即是叫小沙弥。小沙弥他见到呢黄辟希运禅师在这个佛殿之中呢，就拜佛。咁佢就聚精会神咁睇啦。咁忽然之间呢，佢就想起希运禅师呢讲过嘅一句说话。於是呢，这个小沙弥即係呢个唐宣宗呢未曾做皇帝之前嘅呢个小沙弥呢，就似模似样咁话啦。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咁你礼拜做乜啊？咁呢个希运禅师非常之嬲，一令转身就升咗佢一巴， 不着佛头，不着法头，不着僧头，当你如是求。咁咁呢即係点解呀？我哋呢如果係普通凡夫甚至浅见浅识嘅人，实在係无法了解嘅。意思即係咩呀？佢嘅意思即係话呢，我哋呀应该要向佛陀嘅圣像顶礼，因为我哋礼拜佢嘅时候啊，我哋嘅凡心先至能够同佛陀嘅心去到交流嘅。咁呢两个嘅例呢就係不同咁样分析咗，点解我哋话佛教徒系冇偶像嘅观念，就係当你修持到一定嘅境界嘅时候呢，你会明白自己同佛同众生系无分别嘅，大家都系平等嘅。但系当你未曾到呢个修为嘅时候呢，咁你就在修持嘅路上咯噃。咁喺修持嘅路上，你就必须要礼佛啦。因为喺礼佛嘅时候呢，你先至可以将自己嘅凡夫心与佛心去到相接。喺相接之后，你哋先至可以慢慢交融而成为一体，先至会明白到人佛即我佛众生三无分别嘅道理。喺你未曾有呢个境界之前呢，你是一定要礼佛，但是到你明白了自己与佛与众生无分别的时候呢，佛已经在你的心中，那就已经是无执着了。所以那个过程呢是渐进的，那个境界呢是永远在一个进步之中，从有一个实相而生一种爱慕，对自己呢有一种警醒的作用，到啊这个精神全部灌输在你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言行上面，那我们就真正是一个佛弟子了。我哋而家话喺圣像上边睇到佛陀嘅样子嘅金容咧，呢、这、一个咧只不过系一个应身，而佢真正嘅样子呢，应该系清净无为嘅法身。呢、这个应身咧，只不过系从一个法身嘅理体而显妙用，成为呢个应身嘅金容。咁究竟佛陀嘅法身系点啊？咁？就算是登地菩萨都不能够完全测知。佛陀的弟子只能够从他的金容相好上面去认识这个佛陀的伟大法身。在心地观经上面这样说，金光白福庄严相，发起众生都爱乐心。在2500多年前，因一大事因缘而降诞于世的这个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是有着百福庄严的相好，所谓32相都80种好。这个呢就是佛陀的圣容。首先第一呢，佛陀的身体就黄金的颜色，有1丈6尺高。在阿含经里面说呢，佛陀是稀有金容如满月啊。而在佛陀的弟子里面呢，亦都有不少的弟子在未曾呢闻说佛陀说法的时候啊，已经呢就服晒了。为什么呢？他们一见到佛陀的金容呢，就已经啊决意要归投他的门下出家的。就例如呢，那位大家业尊者，他本来是婆罗门的一个富豪，是一个有钱人来的。他在多子塔边遇到坐在树下的佛陀，一见见到佛陀那种金容相好，就被他接受了，不其然向他顶礼宣誓要加入佛教的教团。另外呢，有一个富可敌国的衰达多尊者，他亦都呢是在路中遇到这个佛陀，当时是夜晚黑，在月光之下，他被佛陀的圣容感动到，他就跪在地上求佛陀能够去他的故乡宣扬真理善道众生。在佛陀一生的传教生涯里面，往往将很多 迫害人的盗贼啊，将他呢收摄归化。这些贼人呢本来很凶恶的，但是一见到佛陀的威严相好呢，亦都呢是服晒，被他的威德之光呢所征服了。甚至呢有一个叛徒啊，叫做提婆达多，收买了六个强盗，就想去行刺佛陀。但是亦都啊，由于佛陀的金融所透露的威德，而这六个强盗当时马上就放低刀剑呢，跪在佛陀的面前忏悔。另外呢，那位央掘摩罗是一个杀人眨眼的魔王，而佛陀特地呢在路上与他相逢，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央掘摩罗一见见到佛陀的金融，亦都心中不由一惊，就五体投地这样跪低，准许佛陀他呢改过自身，重新做人的。那究竟啊，佛陀啊他的金融相好是怎样够威严呢？咁喺经里面呢曾经话呢，佛陀係有三十以上就八十种好。咁呢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呢，唔係话一生出嚟呢就係咁嘅，而係佢经过呢九十一大劫嘅修行先至能够长养到呢三十以上。喺经里面呢详细记载咗呢三十以上同埋八十种好。咁而家呢我係将呢个经上所记载嘅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呢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先说三十以上。第一是足下平满没有拗处，第二是足下轮形千幅轮状，第三是手指细长白净的如雪，第四是手足柔软毫不粗硬，第五是指间万网的交互联络，第六是足董圆满无拗突处，第七是足背高起前后均平，第八是骨肉纤圆有如鹿王，第九手长过膝端严如山，第十男子之根密藏体内，第十一头足之高如两手长，第十二是一一无孔生青色毛，十三身毛尚未向上颜伏，十四身体之色都有如黄金，第五身放光明四方一丈，十六皮肤细滑柔软的如油，十七足掌坚顶平满无缺，第十八两翼充满无有拗陷，十九身体平静威而严肃，二十身形端直毫不如曲，二十一两肩平满风雨异常，二十二口中牙齿计有四十，二十三齿白紧密洁净而坚，二十四牙齿平齐毫不参差，二十五两颊隆满如狮子颊，二十六咽中津液润食美味，二十七舌广而长柔软细薄，二十八口中音声远能闻听，二十九眼耳乾清静如大海，三十眼睫之毛殊胜非凡，三十一两眉之间白毫放光，三十二顶成玉髻无能见顶，然后有八十种好下，是无见顶上鼻高不言眉如初月耳轮垂陀，身体坚实骨质勾锁，身旋如象行事言人爪如赤钢，膝骨完好身上清洁，皮肤柔软身不弯曲，指缘纤细指纹藏覆默心不言，果不突出身上润泽身形满足，行不委陀容易具足，行止安详住无能动威震一切，见者安乐面大色中貌色不摇，面容美满唇如赤色，言心心远慈心完好无法右旋，手长过膝手足如意，手纹灵直手纹细长手纹不断，见者和悦面广殊好面如满月，说和悦语 毛孔出香，口中出香，容如狮子，进止如雀，行如鹅王，头如醉果，声分俱足，牙齿白利，舌色如赤，舌薄而长，毛多红色，毛软而正，眼广而长，齿关相距，手足连色，齿不现出，腹不突出，腹细均色，身不倾动，身上持重，其身长大，手足柔静，光长一丈，光照身行，等视众生，身上雄伟，不轻众生，声不增减，说法不着，随缘说法，音应的众声，次第说法，观不尽上，观不厌足，法长而好，法长不乱，法自旋好，法如清珠，有德之常。咁呢个呢就係、是、经上所载嘅三十以上八十种好，乜各种经嘅记载都有些少出入㗎，但係佛陀嘅金融呢係不同凡人啊，已经係无可置疑㗎啦。咁而家佛陀嘅圣像呢，我哋就到处都可以瞻礼到啦，但係佛陀嘅金融呢喺2500年前確實呢係应上于呢个世间，但係我哋呢就睇唔到啦，因为我哋呢生在末世啦。究竟佛陀的真身又是怎样的呢？什么是真身？真身我们是指法身，法身才是佛陀真正的样子，但是法身是无相的，他所现出来的这个应身相只不过是应现于这个世间，但是他的真真正正的法身是无相的，法身是无为无作，无形无相，无去无来，无始无终。哇，咁我哋点样能够见到佛陀嘅法身啊？咁法身之体呢，虽然系并非有形可见，有相可着，但系法身嘅庄严、德相、微妙之用，又并不是话完全可以知道嘅。喺大论上咁话，法身不景体，必非比相好身。不离于法身，此义非不义。佛陀的圣身金融不是法身，但是圣身金融呢确又是从法身所显现出来的相用，即是一个法身显出来的一个应身的相用。在物积经里面有这样说，佛陀的圣身虽然是分了有法身、报身、应身，但是三身亦都冇乜分别嘅，不二嘅，因为报身应身都系从法身嘅理体上现起，离咗法身亦都冇报身同埋应身啦，所以呢应身嘅金融啊，我哋从呢个应身嘅金融呢，亦都可以测知佛陀嘅法身嘅。咁啊，当呢个佛陀应化世间到处说法嘅时候呢，佢喺讲经法会里边啊，有啲呢见到佛陀嘅身体是金色，有些见到佛陀的身体是银色的，有些甚至见到他好像车渠马老泥流泥这样的色的，有些人见到呢根本就跟我们人一样，有些见到佛陀像六金身和转轮圣王一样，有些呢还说呢是见到有三丈千万丈种种不同之身，甚至佛陀说法的声音也都种种不同，有柔软微妙声，有狮子大吼声，原来他所说法是随着各个听众的意思，有些是听闻到布施持戒，有些是听闻到这个禅定智慧解脱大成等等，而这些都是从真身本体所显现出来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法身神力了。甚至我们在经里面也都可以知道，我们这位教主佛陀他往往在同一个时期里面可以分身在千万的国土里面作佛事，有种种的名号，有种种的身形，有种种的教化的。那这个呢也都是从他的法身所显出来的相用。如果不是他的法身显这个相用，是不能够到达这样的地步的。那我们知道啊，一佛的国土就三千大千世界啊。而娑婆世界呢只不过呢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一个小世界。 咁佛陀啊应现世间，若果佢嘅法身唔系能够咁样可以处处显相用嘅话呢，佢实在无法呢去到教化三千大千世界嘅国土噃。所以呢呢、這个法身啊，即系佛陀嘅真身呢，佢系遍满十方虚空世界嘅。咁但系佛陀嘅应身啊，即系呢个娑婆世界嘅应身呢，当佢因缘到嘅时候呢，都会进入涅槃嘅。咁当佢进入涅槃嘅时候呢，弟子啊就非常之悲哀啦。佛陀曾经对大家咁话：，话你哋唔好悲哀。一个有为嘅年老嘅应身就好似嗰啲破旧嘅车一样，破旧嘅车总系会坏嘅，咁一定咧要保养佢，咁先至可以继续使用嘅。但系保养佢咧都仲唔系一个永久嘅办法。咁我咧呢一个有为嘅肉体生命啊，就算活上数千万年，同你哋共同处在一起，但系有会合就必定有分离，呢、这个已经系不可变嘅道理啦。而家佛陀进入涅槃啦，喺法性里面照顾你哋，让佛陀嘅生命同埋无为嘅法身相应，咁呢个生命先至能够与天地长久，与日月同光嘅。佢你哋今后呢，能够依我嘅教法而行，咁绿色嘅杨柳、青青嘅松柏都系佛陀嘅法身啦，冇错。我哋能够依着佛陀嘅教法而行啊，咁就可以见到佛陀嘅真身啦。所以戒定慧三无漏学系佛陀嘅真身，三十七道品、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系佛陀嘅真身，甚至奉行呢啲教法嘅僧团，亦都系佛陀嘅真身。而佛陀嘅真身、佛陀嘅法身嘅慧命，就是六和敬嘅僧团。佛陀时时话：能供养僧，则供养我矣。因此呢，可以见得佛陀啊，系非常重视僧团嘅。正所谓少龙佛种，逐佛慧命，一定系要靠僧团。咁好希望呢，今后嘅僧团啊，唔好以为佛陀已经入灭啦，应该要知道佛陀嘅慈力系永远加俾于我哋。僧团是应该要分散在四方宏法利身，让佛陀有无数无量的真身遍满在世界之上的。唐朝的顺宗皇帝对于佛陀的真身究竟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他是向佛光如满禅师提出过。当时这位佛光如满禅师就给了他一个答案的，我亦都将这个答案呢是读出来，作为呢本文的一个结束。当时唐顺宗是这么问的，他佛从何方来，的灭向何方去，既然常住世，的佛今在何处。圆满禅师就这么答了，他佛从无为来，灭从无为去，法身满虚空，常住都无心处，有念归无念，有住归无住，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清净的真如海，湛然体常住。智者善思维，更勿生疑虑。但是唐顺宗听到这个答案呢，仲是有疑虑的，于是他又再问，个佛向王公生，都灭向相临灭，住世四十九，都有言无法说，山河与大海的天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谁言不生灭，疑情犹若思，智者的善分别。于是如满禅师又再咁回答佢啦，个佛体本无为，迷情都妄分别，法身等虚空，未曾都有生灭，有缘佛出世，无缘就佛入灭，处处化众生，犹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断，非生亦非灭，生亦未曾生，灭亦未曾灭，了见无心处的自然无法说。讲到这里呢，希望大家对佛陀的样子、他的应身、他的法身、他的真身，我们都有一些认识。如果我们比较是刚刚初入门的，好像很难认识，又或者是已经开始有一些修行，又觉得有些疑情， 咁我哋呢最简单最好嘅呢，就係、是、依照佛陀嘅教化，佢所教我哋嘅戒定慧三无漏学，从其中实行佛法，我哋呢就能够认识到佛陀嘅真身啦。多谢各位。刚才一节是释云大师演讲集粤语录音带第14辑《佛陀的样子》，由伟奇粤语录述青年佛教通讯社制作。多谢各位收听。